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晚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那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民国110年4月21号，礼拜三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我们把跟所有听众朋友荷包有关的议题呢，都摆在这里。除了一个月呢有两次，那我会请沈云聪为大家做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跟导读之外，另外呢，不管是产业的、科技的、理财的、投资的这方面的一些的议题，或者是出版品，那我都会呢放在星期三的时段，方便大家锁定收听。尤其这个时段呢，会有很多的，我知道会有很多的经理人啦、CEO 啦，或者说呢在职场工作的朋友们呢，会锁定呢这个时段。希望这个时段呢所提供的内容呢，对大家呢也能够有一些启发跟帮助。好，今天呢我挑一本书，挑这本书呢，我纯粹是为我自己挑的，因为我不懂。那当下股市非常夯啊，比如说呢，台股呢现在正在准备要上一万七一万八，现在都已经看一万六千七了。那会不会到17000还不知道了。那美股呢，也几乎每个礼拜都有新高点。那不管道琼也好呢，斯坦普也好啦，或者是 Nasdaq 也好，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创新高。那全球的资金的市场呢，宽松到这样的情况啊，大水冲倒龙王庙，水到处流窜，就是说呢，资金的流窜是现在全球股市呢居高不下，即使有一些本益比都已经偏高了，可是从结构面上面来讲，你看不出它有回档或者退潮，可能因为那个钱在太多了。那美国的 FED 呢，又不断的释放出那种2023年之前我不会升息的态度，所以大家呢有恃无恐，算一算还有2年的时间，我怕什么？所以呢，这个多头的 party， 那个 party 仍然非常的疯狂，所以现在是一个空前的在疫情之后的纸醉金迷的年代。好，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环境里面，尤其是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大家就会开始遭遇了困境。第一个，你看到房地产的价格大涨，你看到股市大涨，换成在资本市场来讲呢，它其实从通膨的角度来讲，资本市场已经膨胀的一塌糊涂。那因此你要去找标的的时候，老实讲，到了高档，台股也在历史的超级高档上面，过去的12682早就不知道甩到哪边去了。那美股呢也是一样，都在空前的高档。你回想去年三月，当3月1号美国疫情开始了之后，美国曾经呢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呢杀到了17000点左右的位置，现在已经几乎是一倍的涨幅。好，所以大家接下去呢，第一个选股的难度增加，第二个我说，因为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它跟2008年或者2002年的那个时代的所谓的全球的金融危机非常的不同，或者说在当时的投资，其实经济的边界是很清楚的。那后来每个人的投资很难跨过呢自己的经济边界，因此你是哪一国人，你在哪一个市场，你在哪个地方开户，你的选择的标的几乎就在那个市场里面。可是今天就不是，今天大家在抢钱抢投资机会的时候，市场上面呢给予就是说呢投资人的各种的投资的方便度也大幅的提高，因为只要你手上有手机，你再也不用呢局限于台股的市场，即使台股也有很多的 ETF， 你甚至可以不用多看它一眼，你一定会听到你周围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投资在其他的市场上面，他们关注的标的，换句话说，每天晚上的从台北的角度来讲，夜盘的美国股市对于很多的台湾的投资人来讲是有意义的，他不是只看结果了，因为当时他的投资正在交易。好，那你对于美股的交易市场呢，你熟不熟悉，还是跟我一样的是很陌生的？虽然我有下载一些的软体，也有一些的尝试交易，不过外行，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我觉得好，那机会来了，刚好呢，我自己上一个让大家认识一下。来，我手上的这本书呢是远流出版，那美股投资学，写这本书的号称才女是财富的财，当然这个可能更让人羡慕了。现在没有人在乎才艺。好，那才女呢 ？Jenny 可能在投资市场上面很多人对她是有熟悉度的。王怡人在我们的现场，欢迎。
香龙大哥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这本书呢，《美股投资学》呢，王怡人写的，才女 Jenny 写的，跟着 JJC 啊，那去前进美股，那打造呢高速成长、稳健收息的投资组合，拥抱呢全世界的财富。那 王怡人呢也是呢 JSE 财经观点的创办人。哎，你讲一下这个 JSE 财经是什么？
JC 财经观点是我粉丝团，就是 FB 的一个，对对对。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分享很多我自己阅读投资书籍啊、商业书籍的一些心得分享。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投资美股，那其实你在阅读书籍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结合实务的经验，然后你去告诉别人的时候，让别人有感同身受。就像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付学费出去是最容易，就是可以跟着行情的变动，然后去了解市场的变化。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也分享美股的投资资讯。然后一路就是演变到现在，那当然就是有很多人可能看到我们的文章，然后觉得还不错，然后有引起共鸣，然后帮我分享，然后后来也就是促成这本书，然后让它可以有一个更系统化的投资方式给大家知道。
你真的很厉害吗？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觉得厉不厉害啊其实是要看一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一个自己最适合自己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进出方式。那有些人他可能很厉害，他可能会去年进场的人，他可能到现在还有一个很不错的报酬，但是还有一个你去评估这个人到底厉不厉害的原因是他有没有办法可以去持续他这个报酬。那有一个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巴菲特嘛，巴菲特他可以维持50几年，然后平均20% 以上的年化报酬，那大家会觉得说，那巴菲特这几 年对，那巴菲特这几年感觉没有办法打赢大盘，但是这个是当你的资金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开始小资金，它可能可以做比较灵活的操作，但是到了大资金之后，你可能要去想，你要怎么去守成，你要怎么样用这些钱，其实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现金流，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跟一般投资人也一样，你在累积退休金之前，你可以用比较积极的操作方式，但是当你已经退休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一个现金流的收入，那你要怎么样用你之前累积的资产，然后去帮助你可以过一个更好的退休生活。
但因为巴菲特他本身的特性，就第一个他的科技股的比重不高，
对，
第二个就是说他非常强调，就是说呢，当市场看不太懂的时候，他会规避风险，这个是他的。因此当市场看不懂的时候，他就比较保守，那他用的指标呢其实也都比较传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市场看起来有一些全新的样貌跟一些变数在运作的时候，是巴菲特这种传统的投资人当中不太容易去理解的。所以他的科技股，他进科技股就都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儿，
对，
所以他对科技股向来都比较保守。好，但是呢这无妨，就我们看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投资市场多少年？
10几年。
因为 Jenny 刚刚跟我讲说，她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工作过。
对，其实因为我从就学回来之后，然后就是在家里的公司去处理一些业务，然后后来到现在我是自己独立在营运这间公司。
家里是做什么？
做贸易的。对。
所以你打出娘胎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到别人的手底下去做过事情，去领薪水。
只有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去做那个打工，对，然后做像补习班导师啊或者什么。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累积经验啦，他没有一个真的像一般的上班族那样子，然后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工作经验。那后来呢，因为我先生他是做一个专职投资人，然后做投资公司，所以我们后来也一起经营投资公司。
你这样子的生活是会让很多人听到会垂心肝的。
不会不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很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对，我觉得跟一个人他所处的环境，然后他的生长背景其实都很重要。其实我觉得这跟投资也是一样啦，就是你今天你刚好在某一个时间点进入到投资市场，对于你未来的操作风格其实影响也会很大。就像刚刚向龙大哥讲说，巴菲特因为他生的在比较早期，像最近有一个很知名的那个价值投资人叫 Harl Marx， 他其实也有出一个备忘录，他就讲说因为他历经的那种大紧缩过的时期，那种很痛苦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对于投资上面他真的是风险看的比报酬还要高。
没错
对，可是他的儿子因为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年轻人，其实他一路以来都是非常顺遂，他没有看过什么真的大萧条或者是真的就是经济非常衰退的时候，所以他在投资上面他是比较进取的，他甚至可以去投资比特币。那 Harl Marx 就说，我以前觉得比特币完全就是一个投机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多人会想要去投资比特币。那他从年轻人的身上他就可以去学到，原来我要怎么样去评断这种新科技所创造出来的一个附加价值，然后才能慢慢的去了解到，就是说科技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跟我们以前所网络泡沫那个时期的科技已经不一样了，它可能可以就是为这个世界未来可以带来更多的生产力。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 Jenny 啊，王怡人啊，才女了哈。她自己呢，作为一个专业投资人，不管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或者她跟她先生呢，现在都是专职的投资人。对，因为刚刚你从一开始讲的那件事情是至关的重要的，投资这件事情，第一个。他一定会有一些的世代成长经验的局限，不同的世代会去青睐或者关注的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对，
那对于你的年纪，你们的世代，你们很年轻，你们的世代来讲，比如说如果比你早一点世代的，早两个世代的，他可能就会经历到比如说亚洲金融风暴，或者2002年的网络泡沫化。那个时代呢，新科技已经出来了，可是他经不起，他找不到就是说呢，他真正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所以大家呢盲目的投入，他泡沫。可是相同的科技到了现在，他的 business model 出现了，所以他变成是你们现在是在开花结果的时候，
他
不但没有泡沫，而且开花结果，而且呢每一个果树都长得异常的丰美。所以你们现在投资相同的东西，2002年你会血本无归，可是现在你投资相同的东西呢，你会呢收获满满，它中间就差了不到20年的时间。第二个，投资这件事情，投资是有个性的，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你会选择的标的，你会选择的股票的特性，即使是相同的类股，有的股票呢它就是很活泼，大涨大跌，有的呢就是很稳健，不太一样哈。每一只的股票，每个类股呢它都会有它不同的个性，所以自己的世代的经验，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自己的个性，我觉得投资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个性，挑适合你个性的投资的方式，同时建立自己的投资纪律非常的重要。纪律现在听起来很抽象，可是有一点经验的投资人就发现纪律真的非常的重要。好，今天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现在在市场当中，不管是家里面你个人，或者跟着先生做专业投资人，这十多年的时间，你能讲一下你的投资成果吗？
我的投资成果其实这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就是我累积到的资产还是年化报酬，
钱啊，钱啊，就告诉大家你赚了多少钱。对，
赚了多少钱，我觉得这比较不方便在那个，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就可以让我真的就是像资产啊，然后还有生活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我自己会觉得说我目前还蛮满意这样的状况，那当然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对，
或者说这个年代，所以像你这样的世代来讲，其实他已经允许一个专业投资人，你不用去当个打工仔，不用去做实体的创业，但是可以把自己的就是说的这个生活维持很好，当然它的前提就是你要有第一桶金了，
对，没错，
你如果连第一桶金都没有，那谈不上。所以工作的初期的时候，如何累积第一桶金，这是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的。当然如果你有家庭背景很好，另当别论，否则你先要第一桶金，有了第一桶金之后，你要如何开始，那至关重要，因为你很可能把第一桶金给赔光了，赔光了之后呢，你会将来更害怕，你会更不敢靠近市场，但是投资理财这件事情，我觉得终究是现代，尤其像你这世代呢，是很难回避的。好，那你在投资经验，我相信你也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台股的市场。
其实没有很长，因为我是在其实我是有经过2008年的，那在之前呢，其实我比较投资的是基金的部分，那个时候呢，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有宝来证券嘛，所以那个营业员还有推荐我去买罗素2000基金、美林市况基金。 大家如果那个时候有投资应该都知道，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没有买过这两档基金的。那我先生那个时候他其实也常常在看像经济学那种国外的杂志，他那时候就有跟我讲，他就说次贷风暴好像有一点严重，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台湾还没有去爆发这个状况，那他就说那你先减码一点，那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觉得要创新高了，我那时候一直跟他讲说我觉得股市一片热，怎么可能，2008年
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
对，我就说怎么可能，可是我还是有去减码啦，然后后来真的就是爆发之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全球的金融危机就很惨嘛，那就是当然也是有赔钱的经验。那到2009年，我记得好像是3-4月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台股好像到了大概3000多点，那个时候我先生他其实真的是非常有投资的眼光的，他那时候就说你现在因为很多的股市都已经跌到真的很低了，你去找那种全职股或者是那种真的有长期基本面的公司，我们就把我们现在有存好的钱 就把它丢下去、嗯、那当然也有跟家里就是说跟他们去游说他们就是说现在是很好的机会、嗯、然后可以去投入，所以那时候买了像国泰金啊、伟创啊、统一啊这些公司，就是你都可以很熟悉的公司、嗯、那在后来当然就是都有赚到大概超过一倍以上、嗯、那那个时候获利就是已经本金就已经慢慢又累积起来了、嗯、然后又刚好很幸运的那个时候我们刚好要结婚嘛，然后就是买了房子，然后买房子呢刚好那个房子也是2009年其实也是一个低点、
嗯、
对，然后又是房子又开始房市涨了之后我们过两三年就换房，那那个房子其实也翻了还蛮多的，所以手上的资金就更充裕、
嗯、
然后就开始做投资，那开始做到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所税、
嗯、
正所税开始，因为如果大家有经历过的话，其实2008年之前是比较熟悉那种技术分析，网络上是比较不是网络就是投资市场是比较去吹捧技术分析，因为很好操作嘛、嗯、对，那2008年之后就开始大家会发现说哎、欸，怎么会有金融危机，然后开始注重基本面，价值投资这个时候慢慢的就开始衍生出来，然后变得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操作方式、嗯、那2012年之后因为我们比较熟悉还是技术分析、嗯、去追高啊突破啊这些，然后到2012年正所税之后，那时候量大概只有300-400亿、
嗯、
300-400亿你对一个技术分析追动能的人来说、嗯、其实是很难操作的、
嗯、
那我现在那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你就去看有没有什么国外市场是可以去操作的，我们要更多元的操作方式、嗯、然后可以去做，然后后来他就开了那个海外账户、嗯、我们是直接开海外账户就不是用台湾券商、嗯、对，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嗯、我是做外汇保证金，因为外汇保证金其实它的波动大、嗯、其实你是很适合用技术分析来操作的、
嗯、
然后你还要再看一些总体经济面的话，其实你在外汇保证金其实你是可以操作的还不错、
嗯、
那个账户呢也可以做 ETF也可以做一些美国的股票、
嗯、
所以我慢慢的也去开始就是进入美股市场，然后去买一些我熟悉的，譬如说像什么 Apple 啊 Starbucks 啊、嗯、这些公司，那从慢慢熟悉了之后呢，然后你在美股市场久了你会看到怎么有些股票就是涨得更凶、
嗯、
你会觉得它的成长性怎么更好，那你今天你做投资你一定是要去了解说这个市场上面它最强势的东西是什么、嗯、然后就开始去研究一些像云端产业啊，甚至到去年有很多那种甚至到去
没关系、嗯、
不好意思，
没有问题好，因为等于相对来讲呢，其实你投资国际股市的时间、嗯、比现在市场上大部分人都来得早，
对，我觉得
是 你已经有点像是台湾的一些专业的投资机构，因为在过去投资国外的股市大部分只有专业的投资机构办得到，因为它的资产部位大啊、他对国际的资讯啊或者他的人员的编制啊比较许可，所以过去呢海外的投资基本上面大部分的台湾的投资人都是把钱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但是现在的市场呢是允许你即使在台湾你不开海外账户你也可以用副委托的方式去 做投资、
嗯、
所以现在的全球的投资那只要你有手机你有网络，你在台湾用副委托或者你开海外账户其实你都可以办得到，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因为就像每个投资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每个市场也有每个市场的个性、嗯，那你不要光看新闻，因为新闻都只是浮光掠影的，你要进到那个市场，也许美股是我们稍微熟悉一点的，因为新闻报道多嘛，但即使是这个样子，那个市场当中的交易的时候的那种的 tempo 那种的就是属于市场当中的特殊的性格跟氛围的流动，那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呢去揣摩的，对不对？好，那 Jenny 呢是怎么做的？这个呢，这至关的重要。所以其实你开始的很早，而且从你刚刚的描述里面来讲，其实尤其在2008年、2009年那波大风浪的时候，你们基本上面都逃过了，而且之后也都抓到了很好的机会，然后在那个浪头起来的时候呢，你们冲浪冲得很开心。
嗯，对。
所以这在冲浪的过程当中，尤其2008年之后到现在为止，你从美股就看得出来。2008年、09年美国开始 QE 之后，他走了一个到现在为止12年的长线的大多头，到现在都没有结束。你看现行就是你在当时只要进场了这12年， 没有基本上面呢去真正的空方讯号，即使去年三四月的期间那个呢短时间的急速的回档，多头的结构并没有被破坏，所以这十二年的时间大发利市。好，我要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我就要去问一下，待会你可能要 step by step 告诉大家，如果我要，我们就以 美股来讲好了，如果我要投资美股，第一个我要怎么开始，第二个我要注意什么，然后尤其美股现在在历史的高档，这个时候还是投资的时候吗？有没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好，不过刚刚呢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 Jenny 的，我们现在讲的是 Jenny 她本身的投资的经验，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个人的这些经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过去的成功不保证未来的成功， Jenny 的成功不保证你的成功，因为它里面都会有很多变数的影响。因此所有在现在我们所谈的内容，我希望有一些很棒的就是说呢投资的成功学可以让大家参考，可是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在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所以当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所有呢在跟你说呢他的投资的心法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几波的风浪，那不算数。换句话说，在多头的时候，如果这几年你听到的说，哎，我在股市我赚很多钱，那不厉害。我说不厉害就是说赚多赚少的问题，市场都已经创新高，都已经过了市场的高点，都已经四五千点了，赚钱并不稀奇。如果真的出现退潮的时候，你能不能活得下来，那个时候比较厉害。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才女今天聊。好，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梁江龙。今天星期三的时间，来，我们透过这本书啊，远流出版啊、王怡人啊、才女 Jenny， 他所写的《美股投资学》，这是他大概之前呢，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他的粉丝页上面呢，他许多的文章的集结。那因为这些年的时间呢 ，Jenny 应该比较少琢磨台股。大概都在美国。那美国的股市当然你达到了，尤其2009年，我说2009年到现在为止，美股是在一个史上最长期的一个大多头的架构里面，到现在没有结束。那尤其一些多头的判断的指标，联总会的态度，因为美国的多头最简单就看联总会的态度了，因为美国的那种的就资本主义的体系来讲，联总会是撒谎。他决定了，就是说，当他的操作方式，我一直说美国操作呢，经济荣枯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说经济不好就放水，那经济好就收银根。他基本上联准会的利率就在告诉你官方的态度，以及他一定可以 QEQ 到你经济上来，这他绝对办得到。但你要知道，那个是美元的特性，
对，
是美国的，不是其他国家都办得到。其他国家呢，如果只是盲目的用放水的方式，用 QE 的方式，后果可能很严重。但是美国可以。好，那美国呢，从二战之后一直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利率操作的方式来决定市场的荣枯，当初他控温的主要的手段，他办得到。好，那现在看起来呢，因为联总会的承诺并没有改变，所以市场上面呢对多头的气氛仍然持续的乐观。我们回到基本的操作面，如果今天美股假定2023年之前还有两年的多头行情是可以期待，因为他已经承诺再三的承诺保证2023年之前不会升息，除非有重大的变数出现。如果要投资美股，一般人好包括我没有这样经验，我既没有海外的账户，我也没有开过副委托，那请问你要投资美股要怎么开始？
好，因为我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希望提供新手一个像地图一样的嘛，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step by step，
对，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投资过美股的人的话，你要怎么样去选择你的券商？不好意思，
没有问题，这个是悬疑点，好，来再来。
那目前的话，就是台湾人投资美股其实就可以用两种管道，
就一个就是如果开海外账户的话要怎么开？
第一个就是你使用国外的券商直接到国外去开户。那
国外的人要到国外吗？
不需要，就是直接用网络开户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 国外，那我要怎么样找国外券商？因为大家没有跟这券商打过交道啊。第一个，你一定会产生信任感的问题嘛，因为你钱是要 交出去的、啊。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新手他会很害怕，就是说现在网络开户会不会有一个诈骗的问题？
对。
但是现在其实像我们之前、以前我在开国外券商的时候，其实你在 Google 啊，其实是找不到很多资讯的。但是现在一般的投资人他其实很幸福，他就是直接到网络上去 Google 美股开户，其实就会有很多很知名的 KOL， 他都会在上面就是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去筛选券商、然后开好一个美股户头，所以这个对于现在投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那我在书里面
线上开户就可以了。
对，
那有没有要基本的，比如说你的账户里面的金额？
他现在没有入金限制，以前是有的，但是因为现在可能太多参与者了，那为了券商他的竞争压力也很大，
小额投资都可以。
那他为了就吸引更多的开户者，所以他现在很少会有入金限制，除非一些某些特定的券商。那我在书里面有介绍两个，一个是 IB 盈透证券，那另外一个是 TD， 就是德美利证券。那这两个呢，券商其实都是在美国是有上市的券商。那他其实也有提供给他的投资人，就是像存款保障的东西。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信任程度上面，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
那像现在像网络上很红的，比如像 Robinhood 这些可以吗？
Robinhood 台湾应该是没有办法开户，那个是美国人使用的。那还有像 eToro 这个、eToro 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在使用，但是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使用。它的好处是它可以用信用卡去入金，那你一般开美股账户的时候、那我们通常都是要到银行去做零柜、或者是用约定转账去用网络转账。那就是以大家就是想要方便的程度然后去选择、那 eToro 它现在也是要靠 SPAC 就是空壳公司在美国去做个上市的动作、那就表示说它在产业里面应该也是有具有一定的地位了，那可以去做选择。那如果今天你不想，因为你开海外券商你一定是要把钱汇到海外的银行嘛、如果你不想要去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你可以先选择台湾的副委托券商去做一个尝试。
你刚讲开海外券商的话呢，从挑选到开完到可以运作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开户其实很简单，你开户线上开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因为现在开户的人太多，我有很多读者跟我讲说以前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下来，现在可能要等一两个月。
这样，所以还有一个审查期就是。
对，还有一个审查期，因为你的资料都是从网络上传的嘛、那还要去审核你的一些地址证明啊，你的国籍资料什么的、所以它其实的审查还是有一定的流程的。对，那如果台湾的券商就很简单，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台湾的那个券商账户、那你就告诉你的营业员说我要做美股、他就会帮你开。
我的另外一个，你刚刚讲的海外券商的这些资料填写都全英文的对不对？
没有，他现在也有中文化，
有中文模式，
对，他现在非常国际化。
因为 有很多人填英文光要 填地址填自己的姓名可能都会觉得很麻烦。
哦，不会不会、而且如果你开户之后有任何问题啊、他现在他的客服不管是你打电话或者是线上也都是中文的、
OK 啊，这么厉害了。难怪我周围这么多的小朋友都在线上开户。
对对对、那副委托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你营业员你随时都可以联络得到、然后他的那个交割其实都是用你台湾的银行的账户去做交割的、所以对某些人来说他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放心的选择、那还有一个考量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年纪比较大，年纪比较长的人、他可能怕说他之后啊会有一些意外啊身故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身后问题要处理。那如果今天你的资金是放在台湾的话，你的遗产税的部分其实也会比较方便。那国外的话海外账户是有$60,000的遗产税的免税额。那可是如果超过的话你就要去做分级课税嘛。
OK， 就如果你摆在这个户头里面的钱超过6万的话。
就是、对。
然后又不小心走了。
对，
那就会有遗产税的问题，
那你要请律师去做处理、那其实你流程在国外跑自然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对，那所以这个就是两边你都可以去考虑。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就是还比较年轻，然后你的操作方式是比较积极的、你可能你的操作频率是比较多的，那你可以选择海外券商、因为海外券商有一个好处是它很多券商它的投资 ETF 或者是投资股票它是零手续费的、可是你的副委托账户呢，如果你今天投资一档然后你买一股或者是1000股、它其实有一个最低的一个手续费的金额是$25。那这样一比，如果你今天交易频率很高的话，那你的成本就差很多了。对，尤其很多小资族他可能一次真的就是买一股、譬如说像、比较贵的股票，那他买一股的话、你今天你的成本就比人家贵了$25。对，那这样子就会有差。
$25很多人可以过一天了。
是，没错。所以的话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比如说我就像基金一样，我做一个定期定额的，你用付委托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基金定期定额你一笔的投资一定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成本进去其实我觉得去 cover 掉的话，因为还有会费嘛，所以这样我觉得是划得来。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是做一个短线操作，那我觉得还是试着去开一个海外券商会比较好。
好，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美股，因为我们现在就谈美股嘛，那美股本身交易时间跟我们是相反的。
对，没错，晚上九点半开盘。
好，晚上的九点半开盘，然后到早上的四点，对不对？
对，没错，
差不多是四点钟，跟你作息相反。好，那以你作为一个美股的投资人，你晚上看盘吗？
我晚上会看，但是就看到大概十二点一点左右，那个其实就是看盘面目前的表现状况。那晚上也会有很多的经济数据会发布，所以你会知道说市场它是怎么样去消化，然后反映这个情绪的。但是你也不要就是直接熬夜到早上，其实第一个是这样很伤身体，你绝对不可能做长久。然后第二个是美股它的开盘的状况跟它收盘的状况往往有可能差的很多，就是你盯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你只要知道你买的公司它目前的营运状况是怎么样，然后目前整个美国的经济它现在走到的是哪一个阶段，然后去调配你的投资组合的配置，我觉得就好了。
不会那种就是说因为投资美股然后晚上睡不着觉的情况，
我觉得完全不会。我觉得反而投资美股是更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美股跟台股相较来比的话，我觉得美股它的选择性很多，而且它很多商业模式其实是我们比较能够去理解的。那台股的话其实大家都是着重在电子股的部分比较多嘛，那电子股的话你这供应链的研究其实会比较复杂一点。那
你说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意思？
譬如说其实商业模式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去想这家公司是靠什么东西赚钱的，然后它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
它财务透明度也比较高。
对，亚马逊啊、Facebook 啊、Apple 啊这些公司，其实你就算不看财报你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也知道他们是靠什么东西在赚钱的，他们靠什么东西去吸引他们的客户，然后靠什么东西去做成长。你只要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其实你对这家公司就已经有 80% 的认识了。那剩下的 20% 是什么？剩下的 20% 是他在每一季公布他的财报的时候，你要去看他的财务表现是不是真的如你去自己思考出来的那个场景，对，然后去做一个认证。所以我觉得剩下的 20% 就是去佐证你自己的想法，让你可以更坚定的去持有这家公司。
好，我要再进一下广告。在我们现场的呢是呢王怡人才女 Jenny， 当然她把她之前呢在她的很夯的就是说呢这个投资有关的 Facebook 她个人的粉丝页当中那所撰写的一些文章呢集结成了这本书跟着 JC 那前进了美股打造的高速成长稳健收息的投资组合。好，那这本呢美股投资学啊，这远流出版。我进行广告回头之后最后一段的时间，就是如果 OK 我开户了进场了，对了，就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呢上市的个股可能大家都觉得很熟。我之所以最近会关心美股是因为我被我周围的朋友烦死，他每天都在跟我公公炫耀呢他投资的 Tesla 赚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那看到朋友赚钱很开心啊，但也会很好奇，就是说 OK 那他们是怎么去关注美股的市场的，怎么去选择标的。但 Tesla 是大股，却现在是在一个高速的成长股，那尤其过去几年时间 Tesla 从100多块然后呢上去，然后再分割，现在再上来。你只要呢过去如果两三年你投资 Tesla， 你想也知道你那赚的不是翻倍的问题，不知道翻多少倍。好，因此大家就说那这次都已经在高档了，很多人你想你现在看到 Tesla 的股价，你看到苹果的股价，从一般本能的反应，我对于它到底未来还有多少的获利能力跟成长性跟市场的特性不了解的，我看到那个股价这么高，那都是台股的不知道多少倍的股价，本能的你会从台股去推美股，你会觉得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你刚刚讲的就是寻找呢最稳健的投资组合，晚上睡得着觉，而且那个呢投资呢是真的有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以现在美股的高点的位置来讲怎么找。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 Jenny 聊。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透过这本书美股投资学，那作者呢是王怡人， 他在 Facebook 上面呢，他的哎，你那个 Facebook 粉丝页叫什么？叫
JC 财经观点
，JC 的财经观点的创办人，那才女 Jenny 王怡人。好，那这本书呢是远流出版，书自己可以找来看。基本上面呢，既然书的书名就叫做《美股投资学》，就是那 step by step 的，那让你去认识美股。老实讲了，除了本国的股市之外呢，全世界股市大概你最有兴趣的、最想要去进入的，大概就还是美国的股市，因为第一个，你对他的财务报表的透明度，你的信任度比较高。第二个，老实讲，因为他的市场最成熟，所以他的资讯呢也最丰富。那如果你有一定的，就是说国外媒体的这些的接收的跟阅读的能力来讲，那个每天进来的讯息量绝对不会比台股少。台股有很多的个股跟市场的资讯，你还不见得能够掌握的非常好。但是美股的透明度很高，但未来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陆股市的部分，可能也是台湾人呢，可能接下去呢会很琢磨比较多的股市。可它的开放性跟它的透明度啊，相对而言不像是美股。好，那以美股呢为标的，户头开好了，也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那接下去要挑个股。以现在美股已经在33000多点到道琼在一个创新高的水位上面， S&P500 大型股也已经呢在创新高，科技类股的 Nasdaq 也都13000-14000点，也都是在高点上面。这个时候第一个还可以进场吗？第二个，如果要挑所谓的投资标的、投资组合，从哪里下手？
嗯，我觉得如果以新手来讲的话，今天你要投资，你要去想说我今天这一笔钱啊，我是要投在什么样的资产上面。那如果以一个长期投资的想法来看的话，一开始投资在 S&P500 的指数一定是最保险的，因为投资在指数其实就是看好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嘛。那如果今天你认为美国还是现在全世界最强的资本市场，最具创新能力的市场，然后最多创新的公司在上面上市的话，那你投资 S&P500 就是跟着美国的经济成长一起获利。但是如果你现在在这个时间点要去挑个股的话，你要怎么挑？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去年的疫情以来，其实有很多那种云端成长股，就是没有获利的公司，它其实涨幅都翻倍起跳。那为什么这些公司它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股价的发展？是因为他们的营收成长，因为疫情需求拉动，远距办公啊、远距教育啊这些，然后他们有一个很爆发性的一个突然需求的增加，造成这些公司股价上涨。但是今年呢，很看到就是疫苗开始普及，然后经济开始重启，那很多之前受到重创的公司，它反而它在这一段时间它的股价表现是比较强的。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今年你可以去找去年的疫情受害股，譬如说像迪士尼去年其实它表现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是 Disney Plus，它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性，它把很多本来要上映的电影它都放到它的线上，
没有错，没有错。
对，可是它还有一个疫情受害的题材，就是它的乐园到现在还没有完全
开
放。開、对，可是它的乐园收入呢占它总营收大概40%，所以当它的营收乐园开放之后，营收回复到正常轨道，再加上它原本的成长性，那是不是就变成一家就是很不错的公司？那如果你去这样找这样的公司的话，其实在今年可能表现也会蛮好的。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现金流很稳定、营运很 OK 的公司，它在今年如果殖利率真的上升，造成一些高成长股的估值回调的时候，他们反而在市场上面会是一个比较稳健的状态。因为高估值的公司呢，它在过去一段时间它可能没有获利，它可能只是因为资金很宽松，然后我们在做一个现金流量折现的一个计算股价的方式的时候，因为殖利率很低，所以造成他们的股价很容易就是被高估了。那今年呢，你就去找一些就是殖利率上升可能受惠的公司。那第一个就是稳健的股票，领导类型的股票，我觉得它的受害就是它受到影响的程度一定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想要找一些配息的股票，譬如说像公用事业啊，或者是金融类股，其实可能在美股这一段时间呢，也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的。那当然就是我觉得讲了这么多公司，你还是要把它做一个比较好的资金配置，你不要把你的资金全部都放在科技股，也不要把你的资金全部都放在一些就是公用事业啊，或者是一些你觉得比较防御类的公司，
金融股。
对，你可能要把你的资金做一个比较平均的配置，那等到有一些高成长股它估值回调的时候，你再把你的资金再转换到这些你觉得未来更有发展潜力的。我自己的操作方式是我会比较弹性的去调整，如果今天我有一个长期部位，我这长期部位就不去动它，就是像如果有崩盘啊，可是因为你这个是长期部位，你不去卖它的话，你手上永远都持有这些 股票，那它这样子复利的力量其实很大，但是如果你做高成长股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停利停损的机制，然后把这些呢你有获利的部分再去投入到你的长期部位里面，创造你自己的一个现金流，其实很重要。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有提到，你第一个就是看产业发展的空间，第二个就是看这家公司它在它的财报表现怎么样，因为你产业发展好，你财报也要好，这样子你才可以去支撑你这家公司有一个更高速的扩展，然后或者是在成长减缓的时候，你也可以抵御就是市场上面比较不利于你的环境，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啦。那第三呢，我自己还是会加入我原本的方法，就是用技术分析。技术分析呢就是在套用在高成长股上面，因为你今天高成长股
这个就要做功课了，
对，你今天高成长股呢，第一个就是我很看好这产业，就像 Tesla 它可能因为电动车产业，拜登之后的一些节能政策可能会对电动车行业有利，所以造成 Tesla 它可能
它
的股价
有很大一部分是普通 是来补贴 这些的电动车，
对，但是 Tesla 之前已经涨很多了，那你今天如果资金它可能会偏好一些目前可能还更合理的一些跟电动车有关的公司，那它现在可能它股价要上去的力道就可能不会那么大，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部位调节，或者是在它真的回档的时候你再考虑去做一个逢低布局，所以我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可以帮助你自己的报酬率可以一个更稳定，而不用就是重仓在某一家公司的时候，那它当股价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波动，你自己心理压力也会很大。对，
好，那 Jenny 的所有的这些的问题在他的书里面大概都有一些的基本的叙述，如果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听了你的节目看了书有任何的疑问，是可以到你的 Facebook 去提问去交流的。
哦，可以可以，因为我很喜欢别人跟我就是有互动。
好，这样太好了。 OK， 好，但是呢这些基本上面的刚刚 Jenny 讲的呢，你如果有听懂没有听懂，你都可以呢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的这网页上面呢，你随时可以呢再拿出来呢再重听书呢，大家自己找来看，这是远流出版，那王怡人呢 Jenny 写的美股投资学，跟着呢 JC 呢前进美股，打造高速成长稳健收息的投资组合。但我还是要强调就是任何的投资本身呢都有风险，所以你要造成风险意识，还有一开始所提到就是说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每一只股票的个性也不一样，每一个市场的个性也不一样，尤其在每一个时间点当中呢，股市本身的特性也不一样，那个议题每天呢都在流动，所以如果你是要看很短期很短期的，那我没有办法提供你怎么样建议，但是如果你要比较长期的去看一个市场，当作是你终身的投资理财的一些建议的话，那这本书或者说现在的全球市场的开放性跟透明度是需要你去琢磨的。感谢到我们现场的 Jenny。